威脅 G7 共軍做一罕見動作，驚動美國航母。 G7 劍指中俄，澤連斯基將親赴北京，私下偽裝宣布一件事。新秩序霸主，中美互別，苗頭中亞峰會提前登場。蔡奇介入，李浩石辱軍持續發酵，恐面臨3年監禁。挑戰國安委越權，黎智英申司法覆核被拒。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5月20日禮拜六，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七大工業國 G7 峰會19日在日本港島開幕，應對中共為峰會焦點議題之一。共軍日前派出軍艦包夾日本離島，美國尼美茲號核動力航母隨後停靠日本佐世保港。日本同美英法等多國表示彼此將加強合作應對中共威脅。請睇報導。
日本的防衛省公布，截止到18日為止，有5艘包括 052D 型飛彈驅逐艦在內的中共海軍艦艇繞行日本列島，其中有3艘從日本最西端的與那國島和西表島之間朝東北方向航行，另外2艘就從沖繩本島和宮古島之間朝北移動。5艘艦艇在九米島附近海域匯合之後，朝西北方面航行。防衛省表示，共軍艦艇繞行日本列島並分兩路包夾仙島群島航行是非常罕見的行為。為了牽制共軍的行動，美國核動力航艦尼米茲號和打擊群17日在九州以西的東海海域進行艦載機起降訓練，並向媒體公布訓練的情形。尼米茲號在去年11月離開美國西岸的武港，今年3月停靠在韓國的釜山，19日停靠在長崎縣的佐世保港，23日出港。對此，台灣民進黨立委黃定宇表示，印太地區的不安主要是不遵守國際規範的國際麻煩製造者中共造成的。王定宇在臉書貼文表示，中共武力挑釁日本，難道是因為日本由民進黨執政嗎？難道是日本人投票民進黨嗎？難道是日本不接受九二共識嗎？難道是日本購買武器充實國防嗎？其實印太地區的不安唯一的理由就是中國的軍事擴張主義正在騷擾著印太地區周邊的鄰國。他批評說，這些宣傳台灣不要挑釁中共是針對民進黨，要求台灣反戰不要強化國防的人，一是就是對國際局勢無知，或者是刻意無視真實，而今為中共馬前卒而已。近年來，隨著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嚇不斷升級，而日本沖繩島鏈又位於台海衝突的前線，日本的危機感日益加深。在岸田文雄主導之下，日本大幅提升國防預算，宣布到2027年將增加1倍，這樣將令到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三大軍費支出國。 BBC 認為，這個既講明東京急切需要表明他有能力保衛自己，亦都需要幫助他最親密的盟友美國。在18日傍晚，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了雙邊峰會。根據白宮和日方的聲明稿，對於中共在經濟和軍事上加強脅迫的行為，雙方同意這樣合作，共同應對。在台海議題上，兩人重申反對以武力片面改變現狀和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敦促和平解決兩岸問題。拜登重申美國的延伸阻嚇保證，兩個人承諾合作因應朝鮮威脅等區域挑戰，增加印太多邊合作，尤其是韓國和西方安全對話國家。路透社日前援引美國官員說，拜登的日本之行希望傳達一個訊息，華盛頓可以在支持烏克蘭的同時，還能夠保持在印太區域前所未有的投入力度。
七國集團 G7 峰會19日在日本港島開幕， 七國首腦將喺為期三日嘅會期裏面，針對俄烏戰爭、台海問題、核武不擴散等議題廣泛討論。據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將親自出席並發表講話，中俄則跳腳聯合指責朱七。請睇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朱七峰會的首個行程是同與會的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和意大利元首今日早晨參訪廣島的和平紀念公園，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親自解說1945年8月6日原子彈投放到廣島所造成的破壞和傷痛，展現出 G7 成員推動無核武世界的決心，亦都象徵 G7 各國反對俄羅斯在俄烏戰爭中以任何形式使用核武。G7 將會在19號到21號的三日入面召開10場會議，今日舉行的三場主題是世界經濟、俄烏戰爭局勢之應對、加強對俄制裁、外交和安全。20號將展開四場會議，主題分別是與發展中國家和未開發國家合作，加強半導體供應鏈等經濟安全，以發展中國家為中心的食品、健康和發展問題，以及氣候、能源和環境。21號將進行兩場的會議，主題分別是建設和平、穩定和繁榮的世界，以及加強對烏克蘭的支持。最後一場會議是總閉幕，岸田文雄將會召開記者會，介紹峰會的成果。岸田文雄在今日第一場世界經濟會議上發表開幕致辭，表達了透過 G7 各國團結維護國際秩序的意願。他表示 G7 峰會的兩項關鍵任務是：一、維護以法治為基礎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第二、加強同 G7 集團以外的國際夥伴接觸。為此，岸田文雄仲邀請了一些非成員國參加峰會，這些國家包括澳洲、巴西、葛摩、庫克群島、印度、印尼、韓國和越南。法廣報導說， G7 峰會前夕，美國一名官員表示，與會國將表示強力制裁俄羅斯的決心。美國的措施主要是大幅限制俄羅斯獲得增加它作戰能力所必需的物資。這次峰會的目的是讓 G7 各國對加大實施新的制裁和出口壁壘做好充分的準備。這名官員還表示， G7 將設法切斷俄羅斯的軍事供應，堵住逃避制裁的漏洞。新的制裁亦都會重視限制莫斯科重回國際金融體系，繼續凍結俄羅斯海外資產，直至到戰爭結束。七國集團還會商討如何進一步減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彭博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將會親赴日本廣島參加 G7 峰會，除了突顯俄國總統普京動用核武威脅之外，亦都要同 G7 領袖共商進一步打擊俄國經濟。澤連斯基預計將會先赴阿拉伯參與阿拉伯聯盟峰會，跟住搭乘美國軍機前往日本。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不願意對此回應。日本官員先前表示，澤連斯基將會以視訊方式與會，不過就在21號增加了一場與烏克蘭相關的臨時議程，因應澤連斯基的行程。日本外務省發言人今日亦都不願意回應。
綜合媒體報導，由美、英、德、法、加、意、日及歐盟組成的七大工業國組織 G7 19號在主辦國日本的港島市登場，而依次身為 G7 主要議題之一的中共亦不甘示弱，選擇前一日在西安舉行中亞五國峰會，頗有隔海互別苗頭的意味。請睇報導。
這次是首屆中國中亞峰會，在開始前夕，主辦國中國由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葵夫人彭麗媛在陝西省西安市的大唐樂園為與會的中亞國家元首舉行招待會。與會的國家元首有哈薩克斯坦總統卡西姆、吉爾吉斯坦總統薩德爾、塔吉克總統埃莫馬里、土庫曼斯坦總統謝爾達爾以及烏茲比克總統沙夫卡特。 中共之所以选择西安做首届峰会的地点，是因为它具有历史的意义。在中国古代的重要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中，西安是非常重要的一站。这条路线亦都是将中国和中亚连接起来。在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各国联合制裁中共的时候，中亚峰会的举行对中共当局就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中共的外交往东已经陷入僵局，只能够转往西边前进，希望能够借此对抗美国，深化在中亚的影响力，提升中共当局和习近平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这次峰会的举行也都展现出北京的野心，希望能够补上往日俄罗斯的地位。毕竟原本俄罗斯是中亚的主要贸易国和秩序维护者，亦都是中亚峰会的创始会员国。但是去年出兵入侵乌克兰之后，地位和影响力就快速下降。这一次俄罗斯虽然不参与会议，但在中亚议题上和中共并没有太大的歧见。毕竟双方都有共同的敌人，美国。而中亚各国亦都希望俄罗斯在聚焦乌克兰顾此失彼的时候取得更为独立的地位。好似被视为俄罗斯最亲密伙伴之一的哈萨克，不单止拒绝承认俄罗斯透过公投吞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去年还同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签署了情报共享协议，这样亦都让中共发现了机会，渴望削弱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取而代之成为新一代霸主。对中亚各国来讲，他们对外贸易的管道有限，所以非常依赖俄罗斯和中共。这次的 G7 和中亚峰会好像极权和民主国家的对抗，因为中亚峰会的五国大多是极权国家，但是 G7 峰会的国家则是民主国家，而双方在与会的关注点亦都有所不同。在中亚峰会入面，习近平表示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繁荣、和谐、紧密联系的中亚，并警告六国应该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国家内政和煽动颜色革命的图谋，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保持零容忍立场。所以中共愿意帮助中亚国家改善执法、安全和国防能力建设。只是习近平在讲到颜色革命的时候，并没有讲到前段时间发生在中国的白纸革命，而以美国为主的民主阵线是否能够顺利围堵中共，或者是中共将会突破美国的包围网，在 G7 和中亚峰会之后亦都有待观察。
笑果脱口秀演员李浩石野狗肉军事件持续发酵，李浩石被拘留，最高恐怕面临高达3年的监禁。在网路上声援李浩石的几个网民被中共当局迅速逮捕，中共文字狱引发民众反感，愤而举报红片演艺明星吴京涉嫌严重侮辱共军。举报李浩石的李天夫不单止遭到网民网爆，而且遭举报涉嫌诽谤罪。请看报道。
李浩石在演出中一句非常普通的形容野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笑话，已经引发中共官媒连续3日的全民大批判。人民日报、新华报等官媒以及中共军队的媒体都纷纷落场，各种上纲上线，微博成为了电子化的大字报。而批评的目标亦都已经由李浩石扩展到李诞和笑果公司。有网民指出，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路上。不过这次网民的反应就两极化明显，除了一些跟随中共官媒狠批猛批之外，还有一批网民极其反感中共的这种做法，愤而举报演员吴京和举报李浩石的李天夫。有网民举报吴京所演出的《战狼》系影片涉嫌严重侮辱中共军人，这些电影将共军比喻为狼，和脱口秀演员李浩石将共军比喻为野狗同属是一个性质。第一，从生物角度来看，狼和狗是同一个物种，狗只是经过人类驯化之后的狼。第二，从文字角度看，狼一直是反面形象，例如狼心狗肺、狼子野心、狼狈为奸等成语都是贬义，而李天夫就被以诽谤罪举报。有网民在北京日报、 官方账号下留言话，演员应依法承担责任，但系而家演出影响力好细，系现场观众睇完之后喺网上举报，系呢一位观众扩大咗影响，应该对扩大影响承担责任。对此，另外有网民回复话，谂谂的确系咁啊，原本直接举报就得啦，但系佢仲形成咗文字发到网上。仲完整咁將 house 嘅話發出嚟，咁樣岂不似第二次傳播？傳播面之廣，傳播力度之大，有目共睹，算唔算係事實構成對我哋軍人叔叔嘅傷害？佢咁樣做有咩目的？到底係愛抑或害？越諗越覺得有問題。中共法律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是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應當認定為刑法的第246条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可以構成誹謗罪，最高處罰可以達到3年監禁。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将在今年9月开审。黎智英日前入禀高等法院提司法复核，指国安委施压入境处拒绝向英国御用大律师添奥云发出工作签证属越权，要求撤回相关决定。高等法院19号颁下裁决，驳回复核许可申请。请睇报道。
判詞指，本案主要爭議在《國安法》第14条之下列明的國安委職能，本港法院是否對他工作具司法管轄權？首席法官潘瑤初在書面裁決中指，根據《港區國安法》的條文，國安委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監督和控制，同時他的工作不受包括法院在內的任何機關干涉。香港法院並不賦予任何角色或者權力，亦都無權裁定《港區國安法》任何條文因與基本法或者是香港人權法案不符而違憲或者無效。判詞又指，國安委職能屬於法院職能以外的事宜，法院並沒有相關培訓或者是專業知識，故法院對國安委工作不具司法管轄權。就黎智英一方指国安委建议入境处拒绝签证的决定越权，法官指港区国安法定明国安委的工作和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认为相关决定并没有超越港区国安法的许可权。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较早之前的陈词指，国安委职能只是涉及一般政策、重点工作协调、海外律师可否参与国安案件的问题，并不属于他的职能范围，而是需要特首发出证明书处理，认为上述决定僭越国安法第14条权力，要求法庭颁布声明撤销相关的决定。本身是律师的时政评论员桑普在获悉黎智英提出司法复核之后表示，在新香港和港区国安法实施之下，整个权力牢牢掌握在中共操控的港共政权手入面，黎智英胜诉机会不高，但是如果黎智英败诉，也都彰显出香港司法制度的不义。黎智英和《苹果日报》3间相关公司被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将会在今年9月25号正式开审，预计审讯是40日。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